忘了录音了。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啊，就是教会是要立根基在耶稣基督上面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建基于基督啊。若有人用金、用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教会，个人的工程必要败露啊，必要显露。什么时候显露？就是末后的日子哈，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就是那个时候神要用火这个审判来考验你的工程。这个教会建得好不好完完全全看你用什么材料来建的。人要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若存留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了。所以不光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大工程、小工程，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也有同样的工程。请问我再考大家一下哈，教会的工程是什么呀？啊，是不是建一个教堂啊？不是，那是什么？教会其实不是教堂哈，不是一个建筑物。大家不要说啊，我上教会就是上一个教堂，不是的哈。教会是神子民的聚集，比如说在这里有比如说几十位神的子民，你们聚集在一起，你们才是教会。所以建造教会是什么意思呢？建造教会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这些神子民的生命被不断的改变，然后建立，然后最后成为耶稣基督的那个荣美的样子。当你打开那个无形的属灵的眼睛，你一看，哇哦，这个教会真的是充满荣耀啊。不是指的教堂哈，是指的什么？神子民聚集在一起是充满荣耀。刚才有一位那个女士说，我们这里有充满温暖，对不对啊？温暖其实就是一种荣耀的彰显哈。我希望弟兄姐妹将来生命不只是用温柔，不只是用微笑，而是那说不出来的喜乐与平安，说不出来的，就是大家一看说，哇，这是反正就是说不出来，哇，这个人非常的圣洁，非常的容光焕发哈。这才是这个教会所要拥有的，大家明白了吗？啊，非常的重要。好，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看几幅图片哈。你们觉得教会要不要造成这个样子？啊？
不要
啊！这个好破啊，对不对？啊？猪圈啊？啊？不是啊，不知道啊，我从网上弄下来的哈。这样的教会要不要？你们会去这样的地方敬拜吗？啊，不会啊。 OK， 好，这个怎么样？哇，这个教堂怎么样啊？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教会吗？什么教堂吗？水晶大教堂。你们去看那个香港电视的话，好像以前是每个星期天早晨6点钟水晶大教堂。水晶大教堂你们去过没有？去过哈啊，现在还有人在那儿吗？还有哈，换了一波人对吧？对，我告诉大家，这个教堂建得非常好，但它倒闭了。啊，我们要不要建这样的教会呢？我们不要建这样教会，这个教会叫金玉其外，败虚其中啊。那我们要建什么样的教会呢？哦，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对不对？嗯，很一般啊。上面有个十字架，顶上有个十字架，嗯，很好很好。对，我们要建的教会不在于外表，对不对？而在于内心，是吧？而在于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世界能够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是不是？嗯，好。所以今天我要来分享这段经文跟我们建造教会非常有关系。我跟大家说哈，我今天讲完以后大家可能会大吃一惊，不要冲上来把我又打一顿就好了。因为我会让大家看到，原来我们在建造教会、建造自己生命上面有很多的缺失。我自己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开始痛哭流涕悔改。我后来给楚弟兄、给顾弟兄还有葫芦子，我们有一个小群啊，给他们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今天一定要来讲讲我为什么要悔改哈。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长，在出埃及记40章啊，很长，我就节选了一段哈。我们一起开声读出埃及记40章1到38节节选的这一段经文哈，1、2、3。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正月初一日，你
人尽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上升时，以色列人就起身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到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嗯，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经文特别长，我们节选这一段。我首先把中心思想告诉大家，这本圣经在讲什么啊？我觉得这段圣经非常的重要。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哈，这段圣经讲的是基督徒当全然顺服神的旨意来建造基督的教会，以此彰显神的荣光。哎呀，你说大米弟兄，你这个大白话，我是说的大白话哈，而且是对基督徒说的。这篇讲章主要是对基督徒说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大白话我们有没有真的珍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到底告诉我们什么。首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叫帐幕的建立，就是出埃及记第四十章讲的是以色列民为神建了一个帐幕啊。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啊，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吗？我们今年讲出埃及记讲了很长时间哈，大家讲的这是第14章了哈。那个讲的最后一章前面发生了很多故事，对不对？上次讲到什么？以色列人拜偶像，是不是？什么叫拜偶像？他们搞了一个金牛犊去代替上帝，对吧？是吧？啊，然后呢去拜那个上帝，拜那个金牛犊。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等不及上帝的启示，他们觉得我要这样信耶稣，我要这样信上帝，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方法信了上帝，他们的方法信了耶稣。今天有没有同样的这样事情产生啊？其实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对神的认识是不够的，所以呢那个来到这个教会他有自己的想法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以前是个无神论者，跟大家说哈，无神论者，你要让我信上帝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父亲是物理老师，大学物理老师，所以很理性，对不对？我妈是大学化学老师，物理化学加一块，所以我后来读了高分子材料，物理加化学。对，我妈还是搞分析化学的啊，所以物理已经够理性了，然后再搞搞分析哈。我小的时候经常去我妈的那个实验室里面搞搞分析的啊，所以让我信主是不可能的。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校验，这个可以吗？这个基督教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才信，大家明白吗？我这个想法跟当时以色列人拜偶像是一样的道理。按照我的标准，我的想法来认识耶稣，请问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啊。可是你说这样也很正常啊。对啊，是很正常。可是你可以这样认识佛教，你可以这样认识伊斯兰教，但是你不能这样认识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所宣扬的是天底下唯一纯正的真理，告诉大家哈，大家一定要去寻求，真的，你的眼睛会被打开，只要你愿意寻求，你的眼睛会被打开，你会发现那是真理。请问真理要听你的话吗？不用，你得听真理的话，对不对？一加一等于几啊？
二
啊，小朋友都知道哈，等于二。对，你可以定义一加一等于三吗？你说哎呀，我想这样来定义数学，我想来这样定义基督教嘛，所以我现在这样来定义数学。可是你可以定义，你说哎呀，我一加一等于三，可以的啊，然后你就创造一套数学出来。但是这套数学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应用吗？不能够，那是假的，对不对？嗯，所以出埃及记那个金牛犊的事件告诉我们，其实人人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定义上帝，人人都用自己的想法去评判神的时候，其实就在做悖逆上帝的事情，是要受到上帝永恒的审判。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信耶稣的上天堂，不信耶稣要下地狱？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当中已经悖逆了上帝了，大家明白了吗？好，所以这个就是上一讲我们讲的那个以色列人原来信了主，信了耶稣也这个样子，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罪行，对不对？那最后神管教他们， 灭绝了那些拜偶像的人以后，以色列民被洁净，我们就来到，终于来到了最后一章哈。那么洁净以后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呢？他们完全开始遵照神的旨意。等会我们来看一下哈，他们完全遵照神的旨意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当出埃及记进到第最后一章的时候，前面以色列人已经按照神的旨意建立了帐幕，对不起啊，不是建立，制造了帐幕，他们造了很多的器械哈，对不对？很多的组件，我们前几次都在讲这个东西哈。这个帐幕极其的重要，因为这个帐幕代表的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哈。好，所以他们建了约柜，造了一个约柜，他们造了金灯台，他们造了还有什么？大家想想看，啊，摆陈设饼的桌子，还有呢？还有祭坛哈，还有呢？
至圣所里面的东西，
还有呢？还有什么？啊，还有很多东西哈，一共七个组件，对不对？还有个铜盆、洗濯盆，好，还有帐幕四层幔子，对不对？他们建好以后，接下来要做什么？要把它搭起来，对不对？哎，小朋友最知道了，你找了很多乐高的那个组件、乐高玩具，你要接下来把它搭起来，对不对？所以你看出埃及记40章1到2节啊，就要搭这个会幕了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这是神的话哈。这句话有两层含义，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建造帐幕是要听从神的旨意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建造，因为帐幕代表的就是教会哈，建造教会要不要听从神的旨意，还是按照你的想法去建造？因为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些人就说，哎，我们都是基督徒，哎呀，我们都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要聚会吗？太好了，我们就聚在一块儿，基督徒不是唱歌吗？我们就唱歌，基督徒要祷告，我们是祷告哈。所以他们就看了其他的人是怎么样聚会，然后他们就聚在一块儿，然后就开始，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哈。那么这里还提到一个日子，我觉得这个日子非常重要，正月初一日。以色列民是什么时候出埃及的，记得吗？是在正月初一日，因为那一日就那个逾越节那一日就被那个定为以色列的新年，对不对？今天以色列的新年还在继续过哈，在以色列。那么这个正月初一日是什么时候呢？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也就是他们被神拣选救拔出以色列以后，来到旷野的生活的真正的重新开始的一个大年初一，大家可以理解吧。第一个大年初一是被呼召出来，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开始生活，因为神还在拯救他们，对不对？接下来他们进入旷野以后，真正的大年初一来了，正月初一来了，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要立帐幕。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你的属灵的生活、信仰生活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会幕要建立。在你的信仰生活一开始的时候，会幕要建立。这具体来说怎么样子的哈，我跟大家说，今天不是有很多人洗礼吗？是不是啊？有没有很多人洗礼哈？你洗礼就代表你信仰生活的正式开始的正月初一，所以今天其实是你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所以在座的所有要洗礼的人听清楚哈，你正好在这一天啊，所以呢，你在这一天你要做什么知道吗？你要建立你的会幕，你要加入教会生活，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所以很多人现在教那个很多的教会是这样的，洗礼归洗礼，归入教会归入教会，这是错误的。洗礼之后应该是归入教会的，大家明白吧？啊，洗礼以后其实就是马上归入教会，开始你的信仰生活，因为那是你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所以这节经文对我们今天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哈。教会是要完全建立在神的旨意及圣经的原则上。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规范性原则，就是圣经所允许的事情我们才能做啊，圣经没有允许的事情我不能做，这样一个严格的一个原则要从教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或者说个人洗礼的时候开始贯彻始终。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凡事都要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好，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来建立这个帐幕呢？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建立帐幕、建立教会，怎么样才是建立帐幕的次序呢？出埃及记第40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啊，请大家留心哈。所以现在就要开始要看看到底怎么样建立教会。 你们来看一看我们教会是不是这样建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步骤，40章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建立帐幕。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帐幕两边是竖板，对不对啊？两边的板用皂荚木造的，然后上面有一个那个四层幔子把它遮起来，所以先要把这个东西给搭起来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代表今天教会要聚集信徒，基督徒不是个人化的生活，基督徒是一个群体化的生活，大家明白吗？啊，群体化的生活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竖板和竖板要拼在一起，然后呢要用幔子遮起来，要成为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集装箱一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基督徒不可以今天去这个教会，去那个教会，今天想去哪个教会去哪个教会，想到哪里去哪里。基督徒要定期的固定的被聚集起来啊，招聚信徒，这是第一点。而且招聚的一定是要信徒，而不是不信的人啊。传福音是后面的事情啊。好，所以第一步建立帐幕，立起帐幕，招聚信徒。第二步摆上约柜哈。约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接下来你要来确立信仰的，以确保所有的人都是来到上帝面前是神的子民。那么约柜里面有什么？我以前曾经讲过哈，约柜里面有什么？好，有三样东西哈。第一个是亚伦的杖，对不对？亚伦的杖啊，这个杖发芽了，是不是代表了死里复活的生命啊？所以今天信徒被聚集在神面前，有没有真正的死里复活的生命？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信徒很重要。第二个，里面有玛拿，对不对？属天的供应，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信徒他的生命是不是从天而来的啊？并且是持续从天而来，这个很重要。第三个是什么？法版律法，这个信徒他里面有没有遵守神诫命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洗礼当中其实一般在座很多人都要洗礼哈。洗礼当中一般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牧师会找你谈话的哈，传道人找你谈话，他那个确认信仰是怎么确认？第一，你有没有死里复活的生命啊？是不是啊？第二个，你有没有那个从天而来的这个那个属灵的供应啊，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第三个，你有没有愿意遵从律法的心，神的律法的心，对不对？所以我像我们教会在洗礼的时候，洗礼之前会校验信仰，这个信仰基本上就包括这三方面，有没有真正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对不对？我发了三封信给这个所有的洗礼的人哈，有没有你真的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第二，你将来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所以等会儿那个他们在做个人见证的时候，大家听一听哈，他们心里面有没有死里复活的这个亚伦的杖？他们有没有玛拿的这个在里面哈，属天的这个生命在里面？然后他们有没有愿意遵从神的律法？将来愿不愿意有一个改变的生命哈？这些都是洗礼的要知道的。所以这叫确认信仰，把法柜安放在里面啊。第三步，幔子是什么意思呢？当幔子被放下来的时候，你们记得吗？整个的会幕里面有两层，对不对？一层叫至圣所，是不是？另外外面是个圣所，对吧？至圣所和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对不对？这个幔子被放下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建立一个至圣所，当幔子被放下来就建立一个至圣所。所以教会一定要有一个至圣所。今天至圣所在哪里？在天上。这代表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的属灵的敬拜哦，在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去来到至圣所里面来敬拜上帝。所以第三个，教会要确立主日敬拜啊。所以教会的建立前三个步骤，第一个招聚信徒，真信徒；第二个确认这些真信徒的信仰；第三个主日敬拜；第四个桌子，记得桌子是干嘛的吗？盛设饼的桌子哈。这个桌子上摆的是神的话语啊和圣餐啊，那个属天的供应，属天的供应，话语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道，圣道，然后呢还有圣餐。所以教会被建立的时候要有圣道的传讲，圣经的传讲啊，不是讲人的见证人的东西，而是圣经的传讲和圣餐的那个实施。 好，第五个步骤，放上灯台啊。灯台是干什么的？灯台我们以前讲过的，圣灵的光照，对不对啊？圣灵如何光照？圣灵通过属灵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来光照我们，是不是啊？好，所以教会一定有属灵的准则，比如说西敏要理问答等等这些信仰准则，以及教会的治理章程，对不对？所以第五个，教会要有整个的信仰的准则和治理的章程。第六个哦，要放上香坛。香坛是干嘛的？祷告用的，对不对？赞美与祷告，献上颂赞的祭。所以呢，教会里面要开始有祷告会，有祷告的施工，赞美的施工。好，第七个门帘啊，当这个教会里面所有制圣所里面所有东西都摆好以后呢，要挂上门帘。挂上门帘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啊？外面人能看到教会里面 是什么吗？看得到没有？看不到了，对不对？哦，被封闭起来了。你们记得吗？这个整个的会幕被建造的时候，这个边边角角都是被封闭起来的。边上那个皂荚木是这个90度的直角的一块的皂荚木啊，所以呢，那个整个的会幕是非常密闭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体，与外界是隔绝的啊。这个代表充分的分别为圣，所以这个门帘被挂起的时候，就代表一个委身制度。什么叫委身制度？你属于这个会幕里的人了啊！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给大家看那个草棚四处漏风的，这个一定不是真正的教会啊。好，所以委身制度。第八个，祭坛，祭坛代表你献上祭以后，然后你被洗净，然后你可以进入教会。好，所以这个是洗礼啊，所以教会要实行洗礼。第九个，铜盆，代表惩戒与圣职。因为洗濯盆这个铜盆放在祭坛跟会幕之间，这个祭司就来回奔走要洗净自己啊，所以洗濯盆只是祭司在用的啊，所以是代表惩戒和圣职。进入教会的人一定要洗干净哈。好，那个第十个步骤，院围啊，这个院子外面的围子，你们知道那个会幕搭好以后，外面还有个外院，对不对？院子里面有什么？用那个布啊，然后那个被拦起来，变成一个一个院子哈。那么这个苇子啊，布苇，这个苇子拦起来呢，代表什么呢？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代表见证的生活。所以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要有见证，要一定要有见证才是基督徒生活，不是把你关起来，然后接下来啊拼命的学习圣经啊祷告，然后外面人从来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这是不对的哈，要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当中有见证。第十一个，院帘，这个苇子前面啊有一个门，对不对？这个门很宽，以前曾经讲过哈，三根柱子中间有三根柱子，很宽。为什么很宽呢？代表人进入教会是很宽的一个大门，进入会幕是很窄的门，进入这个教会的生活是很宽。所以福音是广传的，希望所有人都来到会堂里面来听福音。但是真正进入教会却是严格的，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请把你所有的朋友都带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耶稣基督。但是呢，你真正进入教会是严格的，是圣洁的哈。好，所以这个代表是传福音啊，这个院的院帘啊，院子的门帘代表是传福音。第十二个，膏抹啊。出埃及记第40章9到11节讲到膏抹是这样说，他说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的器具成圣，都要成圣啊，又要抹祭坛和一切的器具，使坛成圣，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的会幕里面所有东西都要用那个油啊，用膏油啊去膏抹。这个膏油是馨香的膏油啊，不是那个动物的脂油哈，是膏油。这个膏油是用很多的这种植物啊调制而成的啊，是非常非常香的。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的馨香啊，代表耶稣基督的馨香，大概是这样。好，所以整个的过程，建造教会的过程，建造会幕的过程，不是人的方法，而是什么？哎，我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哈，是神的旨意，是不是啊？不只是建造教会是这样，连传道人的设立也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哈，出埃及记第40章12到15节，我们先把这段讲完哈。好， 要是亚伦，因为亚伦是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为圣洁，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啊。所以如果你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尤其是长老的服侍啊，这个要公开的案例。什么叫公开案例呢？就是这个传道人要由摩西来案例，对不对？要由神亲自来案例。所以一般比如说案例牧师要有一个案牧团，但是呢要在哪里呢？要在会幕门口，就是当众会众当中来案例啊。所以这是那个传道人的这个设立。那么这个传道人设立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个，用水洗身，他必须是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人，必须是信耶稣的人哈，这个人一定是要真信徒。第二个，穿上基督的义袍，他一定是活在恩典里而不是活在律法当中的人哈，否则活在律法当中，那个基督徒就死，这个会堂就惨了哈。 OK。 第三个是有圣灵同在的，因为又要膏油去膏他，这个膏代表圣灵哈，所以使这个人凡事都是用属灵的原则来做。好，所以这三方面。那么不光是亚伦，还有他的儿子啊。这个儿子来了什么意思呢？亚伦跟他的儿子，儿子是传承父亲产业的，对不对？或者是父亲的职分。所以这个儿子其实从属灵的含义，就是那些接替第一个传道人的后面的传道人。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一般会有几个传道人哈，因为老的传道人可能退休了，那么就把这个棒交给了年轻传道人。所以这个年轻传道人也要去装备他。怎么装备呢？给他们穿上内袍啊。亚伦外面穿的那个圣衣啊只有一件，以弗德只有一件，只有亚伦在那里穿，对不对？但是穿上这个那个以弗德以后呢，那么这个后面的继承者怎么办呢？继承者呢要穿上内袍，这个内袍就代表他内里的属灵的品格，记得吗？那个内袍是用细麻啊，这些就是属天的这些品格来支撑的啊。所以传道人一定要在他还没有上讲台之前，要不断的去培训他，培养他，培养他那个敬虔的品格。而且这个后面还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哈，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要永远做当祭司的职任。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长老一旦被案例怎么样，一辈子。所以在座的有谁想要做传道人的可以跟我谈哈，如果有谁要做传道人，那是一辈子的服侍啊，非常好啊，逃不掉了哈啊。你可以放假放两天放两年也可以，但是你一辈子都是长老。因为教会里面很多人都很喜欢做那个圣工嘛，很喜欢站讲台啊。哎呀，我也想讲一讲，可是你知道吗，站上来就下不去了，大家明白吧啊，这是神的旨意哈。好，那么讲了这么多有什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大家我觉得应该是已经领会了哈，所有的教会的建立包括传道人的设立都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的。阿们。啊，我再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哦，真的是这样啊。
是的。
OK。 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各类帐幕都不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建立的，知道吗？有的是没有帐幕的教会，所谓的教会有没有？有。为什么？这个帐幕啊，不是信徒一个一个搭起来的，不是变成一个整体的。这个帐幕是杂七杂八的。什么叫杂七杂八？我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外面有很多的团契，对不对？啊，这个团契啊，谁都可以去，谁都可以不去，对不对？我们把它称之为福音团契。福音团契有教会的影子，却不是教会。大家明白啊？你不要委身在福音团契，因为那不是你的帐幕。你不要委身在福音小组，那不是你的帐幕。你委身在那地方，那你麻烦了啊！神是呼召你怎么样进入帐幕，要在一个完整的整全的教会的体制下面，信徒的生命才能成长。大家同意吗？他听懂没有？听懂很重要哈。你可以去福音团契去服侍，去传福音，去带你的朋友去，但是那个地方不是教会。所以今天有很多很多人的团契哈，某某某基督徒团契，这些其实都是叫没有帐幕的教会，它只有一个外院，一个生活，但是它没有真正的会幕在当中。第二，有没有没有约柜的教会啊？也有的，很多的教会啊，对他的信徒，对他们的这个成员啊，根本不校验性。你可以，范奸淫的也是他的会员，是不是啊？ 那个做假账的也是他的会员，是不是啊？是的，很多啊，而且很多很大的教会都是这样的，古今中外到处都是啊。这个叫做没有会，没有约柜的教会，不校验信徒的信仰。他们没有亚伦的账，没有死里复活的生命，他们从来不靠属天的供应，他们也不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这怎么叫活在一个有约柜的账目里的人呢？对不对？今天呢，有没有没有幔子的教会啊？有没有没有至圣所幔子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来说说看，想想看，没有幔子的教会，缺乏合乎圣经的主日敬拜，缺乏敬畏之心的教会。因为在他们的眼当中，没有至圣所，唱歌只是凭着自己的感动做一些自我的宣泄，情感的宣泄，这个叫没有幔子的教会。有没有啊？我觉得好多啊。我以前去过美国一个很大很大教会，就不讲名字了，一进去以后啊，那个台上啊，哎呀，这个音乐真的很好听，几个年轻人在前面啊，弹着吉他架子鼓，哎呀，非常非常的流行，唱的歌也是啊，非常的动情，就是有点跟不上，因为太动情了，所以跟不上啊。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心，没有真的认为说，哦，原来我们的敬拜是来到天上的至圣所，没有这样的心，这样的教会叫没有幔子的教会。第四个，有没有没有桌子的教会啊？没放陈设饼桌？有啊，讲道的时候只讲那么一点点的经文，然后接下来到处都是人的故事，人的见证，没有圣经的话语，圣餐也不按照真正的规则来行，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来领圣餐。这点我非常的赞同那个我们这边有改革中长老会的这个体制哈，他们只给会员领圣餐，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只给会员领圣餐？请问为什么？不是不是，其实不是会员是委身，他们也给那些校验了信仰的人领圣餐。他们给会员领圣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够随便颁布圣餐给任何人，对不对？你如果没信了，你也领了圣餐，就污秽了圣餐呢，是不是啊？这个桌子就没放正，大家明白吗？那你说，哎呀，这样的教会我去的话，他们都不给我领圣餐，他们不了解你，当然不给你领圣餐了，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说，一个正规的教会是领圣餐，会员到前面来领，不是分圣餐。那有人说，哎，大米弟兄，我们教会好像是分圣餐。对，我们还没有成立一个真正的教会，我等会会说的，我要悔改的，真的啊。那你说，你不是在圣餐当中不是说了吗？哎，所有的那个人，你们要注意了哈，某些人不能领圣餐，是不是啊？我讲了没有？讲了，但是这个还不够好。为什么呢？我把决定权给了你就是不对的。圣餐，看守圣餐桌的是长老的职分，而不是你自主的权利。我上次就记得上次领圣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位还没有信的，我说还没有，有没有谁没有领到圣餐？他也举手。如果给了他，那一次的圣餐就被污秽了，大家明白吗？好，有没有没有灯台的教会啊？没有圣灵的光照，不按属灵原则的教会有没有？
有
啊，一开会，对不起啊，一聚会都是人的原则，没有神的原则在里面，没有治理的章程，没有信仰标准，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同在，有没有？有的。好，有没有香坛的教会啊？有啊，很多的教会只读经，但是很少祷告。敬拜赞美也非常的不活泼，非常非常的死板，几乎好像没有敬拜赞美，只有理性的思考，却没有全人的来到上帝面前。有的。有没有祭坛的教会？有的。什么教会呢？刚才讲过了，祭坛就是献上为祭，然后你可以被洗净，对不对？赎罪祭、燔祭，你可以被洗净。合乎圣经的洗礼的教会就是没有祭坛的教会。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教会啊，洗礼是随便洗的，哇，真的是心啊纠结。你不知道传道人有两个心最纠结的地方，第一个圣餐桌被污秽，第二洗礼被乱来，非常的 着急啊，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着急，可能是神放在这个每个传道人心里面的。有没有没有铜盆、没有洗濯盆的教会啊？有的，那些缺乏惩戒制度的、没有正确的设立圣职的长老执事的教会，就是没有洗濯盆的教会，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洗净成圣，这个圣职的人员没有洗净成圣的这个制度，这个盆没有。有没有没有院围的教会，外面那个院子没有的教会，有没有？有的，只知道读经，只知道祷告，但从来不在生活上做见证的教会，秘密的教会。有没有没有门院子门帘的教会啊？有的，门帘全部关起来啊、这个是我反对的，因为有的时候会碰到逼迫啊、患难啊，然后呢有的教会就说，哎，我们到了一定人数我们就不再增长了，是因为他为了安全的原因。可是你为了安全原因把这个教会这福音的大门给关了，门帘被你关掉了，是不是啊？所以不传教不传福音的教会就是没有门帘的教会。最后有没有没有被高抹的教会啊？有的，一切都按照圣经的原则啊，这个治理章程，但是里面全部都是死板板的人的东西，没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今天全世界充满了非常不完全的教会啊，真的是这样的，是不是啊？所以教会要有什么？要立起帐幕，不是人的团契，要有约柜，要校验弟兄姐妹的信徒的生命信仰，要有幔子，有主日敬拜，合乎神的主日敬拜，要有桌子，要有属天的供应，圣道和圣餐，要有灯牌，要有圣灵的光照，属灵的原则来治理教会，要有香坛，要有香坛，要祷告，要赞美，要有会幕的门帘，要有正式的委身制度，要有祭坛，有正式的这个决志祷告和洗礼，要有洗濯盆，有正式的惩戒制度和正确的圣职的设立，要有院围啊围子，要有见证的生活，要有那个院子的门帘，要传福音，最后要被圣灵膏抹，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不是啊？啊，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跟大家讲讲哈，我觉得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认罪悔改。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非常深的感触，我觉得我们教会就是一个草木合接的教会，我不骗大家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是草木合接教会。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我的责任啊，我没有任何怪任何人的意思哈，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有很多实用主义的想法，真的，我说啊，教会建起来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哎呀赶紧建小组。然后呢，其实我们的组长生命都很小，但是都是我去找他们的啊。我们进小组，但是其实组长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大家带到上帝面前。我们给了组长一个非常清楚的那个责任书的，非常清楚，下个星期我就会把责任书给大家看。这些事情其实是准长老要做的事，但是他们生命还没有到，我就让他们做了这些事。还有我们的执事的助理，我为什么不把他们称为执事哈？因为生命都没有到，但是呢，我就去找了他们，我说你来做这个，你来做这个，你来做这个。其实他们生命没有到，会做的时候会有苦读的，会有埋怨的，而且会有很多人的想法，不属神的地方有很多，我都看见了。那为什么我会找他们呢？因为我有实用主义的心啊，大家明白吗？我惧怕人，我怕大家走了，我怕大家不来了，我希望这个教会很红火，我希望教会每天都有圣诞树，我希望这个教会每天都洋溢着喜乐的气氛，但是那不是真正的教会所应该有的。教会应该有什么？完完全全应该按照圣灵的指示，属灵的原则，完全按照这个建造会幕的样式来建造。所以我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说，非常的抱歉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天良教会不是一个成熟的成型的教会，对不起，它不是一个成型的教会，它是一个布道所。 我在这里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大家，但是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不要认为这就是你的教会生活，不是的。我们现在在成立委身制度啊，希望能够慢慢的成型，但是非常的困难。我的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这个教牧团队有四个弟兄和姐妹嘛，我们先成立一个暂时的这种试点，希望通过这个试点能够建造一个完整的合乎神心意的教会，然后弟兄姐妹再慢慢的加入，好不好？我们不要一个人的草木合接的东西，弟兄姐妹明白吗？我们要的一个是完全合乎神心意的，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所指，山上所指示摩西的，神在山上所指示摩西的这样的一个来建造教会。这时候啊，你才，我等会儿讲会带来什么后果啊，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摩西有没有，以色列百姓有没有这样的建造教会呢？有的啊，出埃及记第40章16到33节，摩西这样行，你看。大家请看这个经文哈，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如果你们去读16到33节，其实我把它省略了哈，其实你可以读到有七处讲到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一共讲了七次。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叫七重句式啊，完完全全，七代表完全，对不对？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帐幕，这样摩西就完工了。直到完完全全建造教会，才能够说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所在的只不过是一个布道场所，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非常的抱歉告诉大家，因为我的罪导致了大家，不要让大家在教会的观念上面跌倒了。我已经向神悔改了。所以今天的帐幕是怎样的呢？很多帐幕只建到一半，很多帐幕根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真的，我以前2014年的时候回国的时候，我去找教会，我跟大家一样去找教会，我没找到教会，我没找到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也没找到。当然我相信是有啊，但是我很不好彩，一个都没找。我找到20几个，一个也没找到，我大半年都在那里找教会，没找着。不是没有桌子，就是没有灯台，要么就是连约柜都没有那个地方，还有的只是一个院子，连里面那个会幕都没有。大家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呼召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地上的帐幕，合神心意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努力，好不好？好。所以我讲了，这个教会是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那么信徒的生活是不是也一样？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在这边要问大家，你的信仰生活是否完全按照神的旨意、神所吩咐的呢？我给大家指出四种错误哈。第一种错误，无所谓啊，呵呵，哎呀，那个我做基督徒，我做基督徒，我洗礼啦。牧师，我洗礼了，洗礼就得到了那个去天堂的门票，同不同意啊？洗礼有没有得到去天堂门票？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表现，信仰的外在表现，不代表你真的信，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真的信，真的信了才去天堂，对不对？好，所以呢，有很多人无所谓，哎呀，我已经洗礼了，已经是基督徒了，好了，我可以随按照我自己的意思随意的来敬拜神了。这是错误的，明白吗？完全错误的。第二个，按照自己的感动来生活也是错的。你的感动基本上不太符合圣经。我基本上跟大家说，我听到了很多人的感动，哦，我今天神感动我了，神感动我，神感动我。我对这样的一个讲法呢，我是这样来校验的哈。神感动你，好，我来看看你到底平时读经祷告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读经祷告情况不好，然后呢你说神感动你了， 基本上我知道是那个你的那个感动，要么就是人的感动，要么就是魔鬼撒旦的感动。但是人的感动多于魔鬼撒旦的感动，因为魔鬼撒旦不理你，对不对？魔鬼撒旦要理谁呢？彼得，耶稣边上那个彼得，彼得在耶稣边上身边，魔鬼撒旦要进他的心，是不是？魔鬼撒旦要来感动的是传道人，让传道人跌倒，他都不理你，绝大多数都是人的感动。所以不是按照感动，第三个不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哈，尤其是有一点年龄的人，有一点职位的人，就比较喜欢用人的经验啊。我觉得应该这样，我觉得应该这样，因为我人生阅历很丰富。对的，你人生阅历很丰富，但是你的属灵生命有多成熟？如果属灵生命很小的话，你的人生真正的人生阅历很浅，一点都不丰富，你有的都是有罪的理性带出来的，有罪的情感带出来的人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感动，不能按照自己的经验。那有很多人说，哎呀大米，那我也不按照人的感动，不按照人的经验，我按照别人的感动和经验，因为我很谦卑嘛。哎，等一下，你按照谁的感动经验？坐在我边上那个弟兄的，我觉得他人还不错。那你怎么判断他？你不知道，对不对？真正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是怎么样的？按照圣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平时对圣经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喜不喜欢圣经？喜欢。读不读？哎呦，喜欢的不读，因为为什么呢？太难了，读不懂，是不是？对，圣经是很难，挑战你有罪的理性，所以你越是难越是要读。我告诉大家，我们要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完全按照圣经的旨意来生活，大家明白吗？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出埃及记四十章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哈。啊，我这样哈，我请大家在听讲道的时候要专心啊，包括服侍人员也是，因为所有的服事都不重要，这篇讲道很重要。如果这些道理没有进入你的心，很有可能你的服事会出问题的啊。所以听讲道的时候一般是非常安静，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那个搅扰的，这个很重要哈。好，第二个，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建立帐幕以后的后果。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建立了帐幕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啊，哎，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当完全遵行神旨意，带来了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出埃及记第四十章34到35节啊。当时什么叫当时知道吗？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哈，我查了原文，原文就是一个 vav 一个叫 vav 的一个字符，一个希伯来字符。这个字符是把前面跟后面是紧连在一块的啊，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以色列人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建立了帐幕，地上的帐幕，或者说今天基督徒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一瞬间怎么样？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吗？当这个会幕一被立起来的时候，按照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旨意被立起来的时候，突然间，你看啊，这里我贴了一张图哈，神的这个荣光就哇，全部充满帐幕，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象吗？哎，我问大家，当神的你，如果你在场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神的荣光充满这个帐幕，你在帐幕边上，你会有什么感受？哇，肯定是这样的，对不对？哇，是不是？是不是啊？应该是这样的哈。那么这个帐幕，这个是以至于什么样子呢？摩西不能进入会幕，因为云彩停在上面，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摩西平时啊是进会幕的，进进出出啊，然后跟神交谈啊，很不了得。当神的荣光一来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领袖，这个中保，这个摩西都进不了会幕了。所以这个荣光有多大？大不大？
大。
而且这个荣光好像比西乃山顶的还大。你们记得吗？神把摩西招到西乃山顶给他律法， 多少天吃吃喝喝在上面，对不对？四十天是摩西还可以在那里跟神同在。当神进入会幕的时候，基督的形象 表明出来的时候，摩西根本就进不去了。这个荣光，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彰显的荣光，无与伦比啊，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我在这边要请大家想象哈，所以这个第一次的遵行神旨意，就带来了合神心意的信仰生活啊。这那一次建立帐幕非常合神心意，以至于整个以色列民后来的生活都非常的合神心意。出埃及记四十章36节到37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行。帐幕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着云彩收上去。这里讲到以色列民在因为这一次的顺服神的旨意，他们学会了如何生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洗礼对你很重要。因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洗礼会告诉你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在我们教会洗礼的，我一般会发三封信。第一封信，上课写见证，大家有偷懒的其实啊，偷懒都是你的罪哈，归在你自己头上，反正我已经说了。第二个，要思想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想，我让大家最起码两个星期思想的啊。第三个，那个洗礼的时候问，又问八个问题，信仰的问题，你信了才给你洗啊。所以而且这个见证里面要讲出你将来你准备你的生活要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第一次的顺服使得以色列人学会了如何过敬虔的信仰生活，他们学会了停，知道吗？什么叫停啊？走你会啊，停不会啊，对不对？哎呀，我们开始服侍教会，我们开始建造教会，然后你的那个血气就起来啊，拼命的去做工啊，去服侍。你知道什么时候停吗？你没有看到什么时候小组停了，什么时候事工停了，会不会停下来？
不会的。
怎么不会啊？会啊！你看这那个云彩收上去就停，那个神的心意是很奇妙的。神不是要让我们不断的往前冲，有的时候要往前走，有的时候要停下来。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走，什么时候要停吗？不知道，神知道。只有一个顺服，完全顺服神的人，才会走，才会停，才会去服侍，才会去放下服侍。我不骗大家的。所以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对神旨意的遵行将带来整个信仰生活的归真。我跟大家说，有很多人认为教会不重要，这是错的。神建立教会使得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生活。如果你不常来教会，如果你觉得教会生活只是你的一个点缀而不是你生活的中心的话，你的生命不会成长。所以我在这边问大家，在今天的教会里神的荣光在哪里？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请大家想一想，神的荣光充满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今天的教会，神的荣光在哪里？在令人捧腹大笑的讲道中嘛。有的人讲道超级厉害啊，哎呀笑的呀，哎呀，我有一次去听一个灵恩的那个牧师讲，超级搞笑，举了17、18个例子哈，很有意思。但是那不是神的荣光。神的荣光在自我陶醉的敬拜当中吗？哎呀，我们今天敬拜很好，非常的火热啊、也不是的。神的荣光是在丰富多彩的比如说圣诞节的活动中吗？神的荣光在不在这个圣诞树里面？
不在。
神的荣光是不是在以宣教为名的游山玩水当中啊？宣教经常是游山玩水哈，到哪里去？都不是。而是在教会严格按照圣经原则来敬拜神、讲道、治理、团契生活和宣教传福音当中。阿们。当我们完完全全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你会突然间发现神的荣光充满了你，你会被圣灵充满的。这时候你会突然间跪在地上说：哇，如果你从来没挖过的话，你从来没有看见神的荣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活当中，神的荣光在哪里？ 在你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彰显出神的荣光？很少吧。在你的业余生活当中呢？在你与家人朋友的相处当中呢？还是在你每一天星期天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告诉大家，只有在你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过日子的时候，神的荣光马上立刻瞬间充满，明白了吧？好，我在这边想问一下大家，有谁看见神的荣光的请举手。不敢举了哈，很多人。有一位勇敢的大姐举了一下手，好，我想为你鼓掌，等会儿为你鼓掌哈。对对，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举手呢？因为发现其实神的荣光离你很远。怎么会离我们很远啊？作为基督徒，为什么会神的荣光离我们很远？我告诉大家是有秘诀的啊。你没有找到那个秘诀。如果你找到那个秘诀以后啊，我告诉你，你的生活会怎么样啊？你找到秘诀以后，你的生活会每一天哇不得了不得了，哇，你的喜乐平安终于会出来啊。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秘诀是什么啊？我告诉大家，如何在生活当中彰显神的荣光呢？答案就是全然遵行神的旨意，是不是啊？
是的。
那怎么叫全然遵行神的旨意呢？我把定义为叫做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旧约以色列民遵行神旨意是失败的啊，人，这告诉我们是人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遵行神的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想得到上帝的荣光，你要有一个非常荣美的生活，这个生活你必须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但是靠你自己是遵行不了的，懂吗？但以理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以理书九章四到十九节，好吧，我一起来读，好，一二三。
我向耶和华
我
的神祈祷，
认准你说实话，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之慈爱。我们犯罪作孽，现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竟得罪了你，就如你看蒙羞。
以色列人是不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后来以色列不光没有神的荣光，还灭国了，对不对？
是
啊。好，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神的荣光呢？有一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作为给大家的回应。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跟荣光有什么关系呢？是这样的，这段话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到五节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所说的。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完成了天父的旨意，对不对？你所托付的是我已经成全了，你看这不是写的吗？所以他把这个他成全天父旨意称之为我已经荣耀了你。所以当我们去遵行天父给我们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在彰显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上帝的荣光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但是这还不够，还不够。这段话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说的，他所说的意思，你看第一句话，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哎，耶稣如果已经荣耀了父，为什么愿父要荣耀他呢？愿就是还没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十字架。我跟大家说，那羞辱痛苦的十字架是天底下最大的荣耀。如果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背起十字架来改变我们生命的话，我们就彰显出神极大的荣耀。大家明白了吧？ 当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那死里复活的生命活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充满了极大的荣耀。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给基督徒的话，你们要背起十字架。当你一背起十字架的那个瞬间，会发生什么事？你周围的家人朋友会看到，哇，这个人身上充满荣光。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就没有。想不想要有一个充满荣耀的生活？那你就好好的把十字架背起来，跟从主耶稣。那一瞬间，你就是世上最荣耀的人。所以出埃及记啊，就讲到了尾声哈。出埃及记第40章38节是最后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出埃及记讲完了，但是神的故事结束吗？刚开始啊。所以我在上面有一个引言哈，出埃及记的尾声是神子民新生活的开端。神的子民不是要永远住在西乃山下听神的训诲造约柜，不是的，他要造好了约柜，造好了帐幕啊，在西乃山下聚集以后，要走向迦南美地，我们把它称之为从西乃山走向锡安山。其实这就预表着所有的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啊。但这条道路与众不同的在哪里？有一个充满神荣光的帐幕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所以亲爱的基督徒们啊，你要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一样最最重要的东西是你生活的中心，就是那充满神荣光的帐幕。有吗？如果没有的话，好好悔改反省哈。所以我们回望一下整个的这个历史，我们就知道这就是这个神的荣光充满的帐幕，就是神的一个启示的最高峰。我们记得整个的出埃及记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神的子民在埃及地为奴，对不对？法老手下为奴。这个其实预表着今天基督徒在没有得救之前，其实也在这个世界上为奴。你们为什么奴啊？情欲的奴，身体的奴，对不对？工作的奴，金钱的奴隶，名誉的奴隶，地位的奴隶。你们活得好苦啊，每天辛辛苦苦，实在太苦了，最后身体搞坏了，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神怎么办？神就听到了他子民的哀哭，他就来拯救。而且他的拯救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好坏，今天神拯救你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好坏，是因为他纪念亚伯拉罕之约。你这些被神拣选的人，在创世前被神拣选的人，神纪念你，所以他来拯救你。他差派了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就叫摩西，今天其实就是预表的基督啊。他让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于是神就那个赐下了十灾，对不对？有没有赐下十灾？十灾是让我们知道他叫耶和华，是彰显他的大能与慈爱，对不对？接下来在逾越节的时候，他杀死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把整个的以色列民100万多人给救出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红海的惊涛物巨浪，以色列民终于知道，哇，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不得了。所以基督徒今天知不知道神的大能啊？过了红海以后，神又不断的来供应以色列，磐石出水，天降玛拿，以琳的苦水变甜，对不对？最后把神的子民聚集到西乃山下啊，然后聆听十诫，颁布旧约，然后呢又惩戒了金牛犊啊，金牛拜金牛犊的人。我问大家，这一切是为什么？上帝在干什么？上帝当时在以色列民当中所做的事，今天其实都做在基督徒身上。请问上帝要做什么？上帝要让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过一个叫有荣光的帐幕充满的生活。如果你们去看启示录，你们就会知道，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跟我们住在一起，这就是神的永恒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得着，真正的得着这充满荣光的 丈夫。啊，所以这篇讲到的总结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基督徒当全然顺服神的旨意来建造基督的教会，以此彰显神的荣光。当真正的帐幕就是那个基督在我们心里以及教会里被建立起来时，神的荣光叫马上充满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拥有胜过一切的把握。我们做个祷告结束。